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在新约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行为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萨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萨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大家好，最近呢不太太平啊，这个多伦多很多的枪击事件，不过跟美国发生的事情就反而不是那么可怕好像啊。这个在德国的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啊，特别还在德州的 El Paso 这个地方啊，发生大规模的这个枪击的事件啊，在德州有20多个人死亡啊。那么在这样恐怖的这个事件的里面呢，也有让人心里感动温暖的故事啊，特别讲到其中有个婴孩活下来啊，但是呢这个婴孩活下来，因为他的妈妈替他挡住那个子弹爆竹啊。那同时呢，其实那个父亲先想要替这个妻子和孩子挡住啊，所以父母都死了，但是婴孩活下来啊。在邪恶恐怖的事件的里面听到这一些的故事这些爱的故事，让我们心里面感到有些安慰有些盼望那我们也特别的常常为这些爱的故事来称颂。那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爱呢常常是在伤痛的里面显明出来的爱意味着为你所爱的去受苦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爱是最伟大的，所以呢我们都称颂爱我也常常为这些爱的故事感动但是我读这些故事，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特别更有一个盼望我的盼望就是这些感人的爱的故事可以提醒，可以鼓励我们在日常平常太平的日子里面更加的去爱人，更多的去爱人去不用在这些灾难恐怖的时候在平常的日子里面不用这些事情提醒能够也抓住机会去爱人其实呢在平常的生活里面 也是，如果我们要爱的话，也是要为爱受苦的，要为所爱的人付出代价的。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至少愿意吧，或者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我们都会想要爱家人。那如果你是基督徒想要爱教会的弟兄姊妹，甚至爱众人不过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会发现说，不管在什么样的关系里面，其实爱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呢，爱需要我们放下自己，甚至受苦人怎么样子才能够甘愿为爱受苦呢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好像里面没有一个爱字但是呢，其实这是讲要爱，为爱受苦要为爱受苦第一段讲这个爱配偶夫妻要相爱，做妻子的爱丈夫，做丈夫的要爱妻子。那中间有一节要爱弟兄爱弟兄姊妹第八节呢是，然后呢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是要讲爱那个与我们作对的人，爱那个伤害我们的人你会发现这一讲这个爱配偶篇幅最长那为什么爱配偶篇幅最长呢？因为这个是一个理所当然最应该相爱的是吧最亲密的关系但是呢恐怕也是一个最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呢你要每天每天相处，每天相爱而且呢通常在家里，在亲密的关系的里面，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可以放松自己的地方我在别的地方要受约束那回到家里面，我应该放松，可以放飞自我但是呢，你要爱的话，就要舍己而且是要每天都舍己那第二段长的是讲爱恶待我们的人那这个当然是是最困难的事情爱恶待你的人可能是最困难的事情不以恶报恶已经很难了，那还要祝福还要祝福，要以爱去胜过恶除非我们里面没有恶事实上是可能我们里面都有恶，所以呢我们会被那个恶激发出来我们里面的恶会被激发出来，但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要以爱胜过恶这个别人的恶呢激发出来是这样，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恶，但是呢我们要把恶除掉，要胜过恶爱弟兄姊妹只讲了一节因为呢相对比较容易是不是相对比较容易，虽然恶激发恶呢，爱也激发爱是不是一般来说我们来到教会，来到弟兄姊妹群体里面都愿意去爱所以呢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爱激发恶，激发爱爱激发爱不过呢也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我们彼此很不一样我们彼此很不一样那在一个群体的里面要同心要彼此相同要同心，不同的人要同心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点，那看见比我们软弱比我们有缺陷的人，要体恤他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不去批评，要去体恤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呢我们都习惯以自己为标准那怎么样子能够为爱受苦呢在这里彼得跟我们讲到几个事情他特别说到我们要一同来承受救恩夫妻在家里面家人要一同的承受救恩。第二呢要使祷告没有难处，就是说我们要爱的时候以为爱受苦胜过这些难处，能够坚持爱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没有难处，我们跟人的关系好，然后呢我们跟人跟神的关系才会真正好那第三个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承受福气爱是蒙福的事爱是让我们得福气的事情。 刚才唱的歌啊，就是说神就是爱啊，我们是要为神的缘故，为神的缘故愿意为爱受苦，因为神就是爱，神的心意就是祝福我们所爱的人，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能够爱人如己啊。今天我们看到爱配偶啊，爱配偶他在这个是举例而已啊，举例他在讲教会里面啊，因为啊好像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子啊，信主的姊妹比较多啊，所以呢啊，在配偶相爱里面，对于信主的人来说啊，这个啊很多时候丈夫不信，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事情，因为呢啊。在信仰不同的时候啊，信仰不同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啊这个效忠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在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啊。那啊，在这个不同的里面呢啊，有的丈夫呢会啊，他至少不犯罪啊，那啊这个好一点啊。但是呢，我们自己爱信主。在主的爱里面领会了主的爱，领会了这个啊生命之恩的美好呢，其实我们爱丈夫的时候啊，爱丈夫的时候也巴不得他也跟我们一同承受这一个救恩，然后被拒绝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是会觉得很可惜啊，会觉得或者甚至觉得很难过的啊，这样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啊，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啊。那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啊，丈夫会反对妻子信主，那啊，丈夫会不同意男主啊妻子信主，那在这个里面呢，有时候会被逼迫啊，特别是在古时候，古时候是一个男权社会啊，不像现在啊这个男女平等啊，现在比古时候好啊，这个在那一个男权的社会的里面啊，会受到压制啊，会受到为信仰会在家里受逼迫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啊，你怎么样子还去要爱丈夫啊，顺服这个不信从的丈夫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这个在要夫妻之间啊，这个会有很多的矛盾啊，因为两个人啊，两个头啊，要能够彼此的一致是一个挺困难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这个里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啊。那我们为什么要爱不信从的丈夫呢？我刚才讲到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尝到那个救恩的美好啊，尝到那个救恩的美好，所以呢希望我们所爱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得到那个救恩的美好，得到一个神的爱啊。但是呢怎么样子才能信呢信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信了之后慢慢不觉得，但是呢如果我们回想我们自己不信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信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信不是一个理性的事情信当然跟理性有关系，但是呢信其实是一个关乎心关乎灵的一个事情一个人能够信主，其实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感受到上帝的灵的真实，感受到上帝爱的真实是被那个爱在爱的里面降服的你信主你爱主然后呢你他不信他不信，但是呢这里你会发现这个分布是很矛盾的但是一方面呢你要顺从丈夫，你爱他就要顺从他妻子爱丈夫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顺从丈夫，顺服丈夫。但是呢这个男主你对你来说这个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信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那这怎么做呢在这里呢有个前提就是说顺服丈夫的前提是顺服主所以呢在有一件事情上是不能顺服的，就是你不能放弃信仰你要在顺服神上这件事情上受到逼迫和反对的时候不顺从他，反而是要忍受要忍受那一个逼迫和反对单单忍受是不够的，而是要在忍受的时候爱 要在其他的事情上加倍的顺服啊。所以彼得说，他说要以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来感化他啊。所以呢在信主上事情上面不能够顺服那个反对啊，因为呢你跟他一起不信的话，那就大家都失去救恩了，是不是啊？大家都失去那个最宝贵的事情。那但是我们要在其他的事情上顺服啊，要以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顺服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那但是这个是在这个里面呢，要敬畏主啊，要有敬畏主的心，要相信主在保守，主在看顾啊。那在这个里面呢，而且你怎么样子可以影响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受苦让我们可以培养长久温柔忍耐的心啊。那彼得说，他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啊。外在美有什么不好啊？谁都爱美，追求外在美，不是说要禁止啊，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呢，我们追求外在美的时候，可能常常忘记忽略内在的美是更重要的啊。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长久忍耐温柔的心啊，那个是比外在的美是一个更美的事情啊。人呢，其实呢，都是有偏见的啊。那但是呢，我们会知道啊，在关系的里面啊，在亲密的关系的里面，长久温柔忍耐啊，这个呢是比外在美更美好的啊，而且是美好的很多的啊。所以啊，要培养这个内在美呢，其实呢就是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在这些普通的关系的里面，背十字架跟从主，舍己啊，要能够信靠盼望主的大能啊。我看到啊，我在教会里面看到啊，很多啊这些姊妹的这些榜样啊，真的是我看到那一种的长久温柔忍耐的时候，真的是丈夫就被改变了啊，丈夫就被引导带领到主的面前来啊。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确实是要靠主的恩典，靠主的大能啊。但是呢如果我们顺服主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自己的生命在受苦的里面能够变得越来越美好这个自己能够变得越来越可喜爱所以这个是一个蒙福的事情那反过来讲，丈夫丈夫他说丈夫要按情理他说这个在有的圣经里面有一个祸福里面叫做情理，原文做知识好像说要按知识与丈夫与妻子同住，按情理情理知识与妻子同住那在这个里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在关系的里面呢有一个最大的盲点和难处，就是我们以自我为标准我们按照自我去判断别人，所以呢很多的丈夫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不太敢表达出来，但是在心里面呢瞧不起女人因为呢女人呢在体力上面比我们弱是吧还有呢女人很敏感多愁善感，很麻烦很多的事情我们来说都是不算事儿，可是呢他们怎么就那么多的挂虑担心或者是要那么麻烦所以呢我们今天男女平等，所以很多时候丈夫不太敢说出来那我在讲台上说出来，不过因为我的妻子她有会叫我来得及，所以我回去大概不会有麻烦学会先堵嘴那这个 就是说这个反映出来，就是说我们是以自我为标准啊，我们以自我为标准。那以自我为标准的结果呢，导致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合情理，没有知识啊。因为呢以自我为标准的时候，你就忘记掉，或者常常不想到说人跟人是很不一样的，是不是啊？这样人跟人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你去认识别人的时候不能以自我为标准啊。那个我们先要承认说啊，以自我为标准让我们无知啊，而且呢啊，什么事情以自我为标准让我们很不通情理啊。所以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所以男人呢啊，特别需要啊有知识、有情理，要思想要开阔，要去理解啊，要去理解明白对方啊。那起码首先要知道的就是说他不一样，他跟你是不一样的啊。那不一样的不是不好，不是不对啊。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不一样，但是呢，因为我以自我为标准的时候，就把那个不一样定义为不好、不对啊。这个妻子在力气上可能柔弱啊，但是呢，很多时候女人其实更有韧性和耐性，是不是啊？这个男人常常不能持久啊，刚易折，是不是啊？柔才韧啊。那还有呢？你觉得他好麻烦哦，这不都不算事儿呀。其实呢，这个人的人性的里面，爱有情是最重要的。那你这个没感觉呢，在情上面也是很缺乏的一个事情啊。男人没感觉的话啊，这个不敏感，这个表示你在情上面是一个缺乏的事情。就好像我生了孩子好几年了啊，我还有时候我就会突然之间想一下啊，这个因为信主了，要是不信主的话，可能想都不会想，我不知道我爱他不爱他啊。直到有一次他这个手指被跟他妹妹吵啊，这手指被门卡住，变成一张纸那么薄啊。那我看见那个手指像一张纸那么薄，我就马上就跳起来拎着它，然后就冲出门去，把它搁在车里面，一路狂飙开到 Los Angeles。那我当我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就知道我其实很爱他的。那这个你有情有爱在人性里面是最重要最美好的事情。所以你觉得他哎呀那么敏感那么麻烦，其实你没有感觉像木头其实也不好啊。所以啊这个丈夫要按情理啊，按知识与妻子同住啊，不但如此要敬重他，因为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啊。所以呢做丈夫要爱妻子，要体贴他的需要啊，要敬重他，不要轻视他啊，因为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那夫妻的里面最大的最美的祝福就是可以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啊。夫妻之间要一起的来在神的爱里面，一起在神的爱里面，因为要夫妻关系好才能够跟主有亲密关系，一同的亲近主才真正的建立真正的喜乐。所以彼得特别这里讲到说男人的祷告啊，你要跟要爱妻子啊，要敬重他，然后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难主啊。那在这个里面讲说，因为假如你跟最亲近的人关系有隔阂的时候，这个跟神祷告其实是很难完全敞开的啊，内心很难完全敞开，没有难主。那而且呢，更重要的事情，更进一步的事情是夫妻要能够一起祷告啊，一起祷告，彼此中间一定不能够有隔阂。那夫妻要是能够一起祷告，你会发现你们的心啊会越来越敞开，越来越靠近，越来越相连啊。所以特别鼓励弟兄姊妹能够一起祷告啊。假如还有一不幸的，也可以邀请他来一起祷告啊。特别是为家里的事情邀请一起祷告，那你会发现祷告把两个心能够打开连接起来啊。主的爱，主的灵是很奇妙的事情啊。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少讲一些道理，多为彼此祷告，都能够一起祷告 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啊。所以啊，这个日常啊，日常的关系啊，要能够啊忍受不同啊，忍受不同的意见啊，然后要能够啊去体贴，去爱啊，敬重对方啊。第二个事情啊，在教会里面，在教会的里面要爱弟兄姊妹，同心和同行啊，彼此同心同行。刚才讲爱弟兄姊妹相对比较容易啊，啊，确实是这样，在一个爱的群体的里面，彼此相爱啊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啊，这个时间久了，大家互相之间很熟悉了，特别是你要在一起做事的时候啊，你要在一起来做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就开始有矛盾了啊。有的时候彼此关系最开始是非常好啊。开始同工了啊，你要做执事了啊，你不做执事跟牧师关系挺好的啊，但是你做执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牧师不像我想象那么好啊啊，那啊要在一起同行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啊彼此有很多的矛盾啊，特别是发现同行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你要一起做事情，因为什么呢啊，意见不同，想法不同。这个就是大家都很不一样啊，但是意见不同，想法不同的时候，人要同心，那怎么样子才能够放下自己的意见呢？啊，这个就是彼得说我们要谦卑啊，要谦卑下来啊，谦卑和顺服。因为我们这要为什么要同心呢？因为要看见更重要的事情啊啊，同心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不单单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啊。这个同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同一个目标啊。假如我们的目标是好的，那个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啊啊，那个方法最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力往一处使啊，最重要的是力气往一处使，最重要的事情是肩并肩啊，背靠背一同来面对困难，那个是最重要的。怎么面对是次要的事情。啊，所以呢，啊，这个啊，有的太太很聪明的啊，那个丈夫常常其实比她笨的，但是呢，她不听丈夫的啊，因为呢，目标是对的，因为她知道目标是对的啊，目标是对的，那个笨办法没关系的，两个人啊，把力往一处使，比两个人在那里争吵，吵到忘记自己到两个人到底要干嘛了啊。好太多了，是不是 啊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坚持己见，为了坚持自己聪明的办法，到头来忘记掉到底要干嘛。那不单单忘记掉要干嘛呢，还在这个争吵的里面彼此恶待啊，关系受到破坏啊。那在教会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要记得，关系是最重要的，同一个目标，好的同一个目标是最重要的，怎么做事情是次要的啊。那个牧师不是太聪明，按照他的方法做好了 ，OK。或者那个牧师假如聪明的话，你那个执事他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你虽然觉得他那个方法不是最聪明的，你就让他按照他方法做好了。为什么非要坚持己见呢？是不是？哎呀，啊，所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同心啊，同心，不要在错误的事情上同心，不要在犯罪的事情上同心啊，那要在正确的事情上，在对的事情上，在荣耀主爱人的事情上同心啊。那啊，我的方法是不是按照我的方法做，按照我的意见做，那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个所要求的就是谦卑啊，谦卑是非常难的啊。这个我们，因为我们的价值常常在，哎，我很聪明，很有智慧，我很能干啊。那我们要愿意放下这一个自我啊，所以同心需要谦卑啊，需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看见别人强的地方，同心就蒙主悦纳和祝福啊。那第二个事情要体恤对方啊，人都是这样子啊，我们都看到自己长处优点，然后看别人呢，就看见别人的缺点和软弱，是不是啊？看见别人的软弱缺点啊，他的局限，那要怎么样做呢？自然的反应就是批评，是不是？而且呢， 你要平安先说程序化帮助他提高，对不对？你不给他指出来，你那他怎么会提高和改变呢？这个都是我们惯常的想法啊，很逻辑。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一些事情啊，就是说一个呢，人要改变在乎他自己啊，人要改变在乎他自己，他自己醒悟到自己要愿意改变啊。那么第二呢，这个光照他，让他醒悟到，让他愿意改变，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我们能够人带导是最重要的。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指出来，但是指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想他会不会接受啊，你是不是对他真的有影响，你是不是啊真的是爱他啊。所以要存慈怜的心啊，存慈怜的心就是体恤他的软弱难处和有限啊。那我们怎么样子有慈怜和体恤的心呢？这个一定要效法主啊。我们如果越在主面前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局限、自己的有限的时候，就知道主多体恤我啊。我想像彼得在他自己失败，然后被主重新建立之前，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啊，因为他很忠心，非常的热心，很勇敢啊。但是呢，这个对彼得的生命，在他的生命里面发生一个最有益的事情，就是他失败啊，那个三次不认主啊。这个彼得能够成为门徒里面为首的啊，到后来这个带领门徒们能够把福音传开，那他成为这样的领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失败啊，在他生命塑造的里面，他三次不认主啊，因为呢，这一个三次不认主让他谦卑下来。这一个三次不认主不但让他谦卑下来，这个三次不认主让他能够经历主的连续啊，主的包容啊。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后来他见到复活主的时候，这个主实在是怜悯啊。这个我要是我的话，我就忍不住说，你看怎么样？我告诉过你吧啊。这个很多时候我都会心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谁敢偷着手？我跟你说过的啊，但是主没有说这样的话，不但没有这样说这样的话，没有一点这样的态度啊表明出来，反而主只是很安静的问他说：“你的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而且问他三次啊，让彼得三次可以再一次确认，虽然他这么失败，虽然他三次不认主，其实呢，他还是爱他的。那主为什么要问他呢？主不是要不知道他彼得的心啊，主什么都知道，他也不需要彼得再次去确认啊，他只是让彼得自己能够深深的审查自己啊，虽然他很有限啊，虽然他失败，但是他还是爱主的，主知道他，所以主很体恤他的软弱啊。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要能够知道主这么体恤人的软弱啊。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我现在还差得远了，但是认识我的人，知道我的人就知道主怎么改变我啊。我以前开车的时候火气非常大，因为这个路上都是 bad drivers， 你知道吗？这个车开值班的人太多了，所以我就常常按喇叭，而且呢，常常按喇叭，那个喇叭很容易坏的哦。我这个第一个车，这个好几次去修喇叭。但是感谢主啊，这个上帝慢慢改变我啊。这个有一次啊，我去教会开会，去教会办公室开会，很着急，你知道吗？因为要迟到了，然后跟在一个车后面，那个车开的特别慢，我就手痒，你知道吗？我就想说好像就要去按那个喇叭，不知道为什么，但主那天特别怜悯我啊，主那天特别怜悯我，我就一路跟着他慢慢的开，但是怎么总是跟我开同一个方向啊，然后居然开到同一个地方停下来，然后前面这里面主在，你知道是谁吗？我们的牧师。后来这个当时真的是 啊，六年前真的是神怜悯我啊，这个手指那么痒居然没有按下去。神怜悯和体恤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在教会里面要去怜悯和体恤人，那在外面的时候其实也要怜悯和体恤人啊。开车其实真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啊，对很多人来说开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他要被迫开车，你知道吗？在这个社会他不开车不行啊，是不是？哎呀，他被迫开车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所以很大的一个重担，那要怜悯体恤这样的人啊。很少人故意乱开车啊，偶尔有了，那种是非常少的啊。那么在群体里面啊，在一个爱的群体的里面啊，我们要特别的操练谦卑啊，不要见自己见啊，同时呢也要特别的操练体恤啊，体恤人啊。我以前呢就很骄傲，因为我觉得我有三个孩子，我们夫妻都工作，然后呢我觉得我们非常爱主，开放家庭啊，在教会做这样的侍奉啊，做执事，做做小组组长，所以我看见有的弟兄姊妹，哎呀，这么不参与，我心里就很火大啊，就是心里面很短，有的时候这个很有勇气的时候就会说，哎，你怎么又来玩了今天？然后他就跟我解释啊，解释，我也不听他解释，我说你还有我吗？你看你才两个孩子，我都三个，你怎么样，我怎么样，但是当我这样子说的时候，做的时候，完全不能够帮助那个弟兄姊妹改变，但是呢，我们体恤谦卑的时候，就帮助人能够改变啊，就真的是能够让人啊跟从我们的榜样啊，所以在主里面特别要操练慈怜谦卑的心。当我们操练慈怜谦卑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心和同行啊。这两个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哦。我相信说你要爱家人啊，爱弟兄姊妹还是可以的。那第三个命令要爱跟你作对的人，爱恶待你的人啊，爱敌对恶待辱骂你的人。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真的是很难啊。彼得说，他说要不要以恶报恶，要以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反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和叫你们承受福气。然后他特别引经据典，引旧约的圣经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以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未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有人恶待我们的时候第一个事情这个其实这个对于爱主的人，对于愿意爱人的人呢，是一个福气为什么呢？第一个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我们会露从这个被恶待的时候，会从露从怎么样的露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是不是这个别人恶待你，这个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自己里面有恶。 OK、yeah. 我们会有恶会有怒，有恶会被激发出来，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有恶所以这个当有人恶待我们，我们有这些反应的时候，第一个事情让我们看到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的本性里面也是有恶的。但是呢我们要感恩，为什么呢？我们能够不被恶所胜，反而能够以善胜恶因为呢主那个宽恕的爱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不以恶报恶因为呢恶你知道吗？恶它最重要的目的，魔鬼不是要害你，而是要把你变成跟他一样，想到没有？恶那个恶者最重要的目的，他不是要害你，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你变得跟他一样。所以呢我们 能够靠主的恩典，靠主的善，不被恶所善，反而能够以善胜恶，这是一个恩典和怜悯啊。所以呢，第一，被恶带的时候，看留意自己情绪，知道我里面不是从都是良善的，我里面也是有恶的。第二，因为我里面有恶，但是呢，我可以以善胜恶，以爱胜过那个恶啊。吵架的时候，被骂的时候，不还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呢，靠主啊，效法主，靠主效法主，你会发现那个沉默的力量真是厉害。沉默的力量真是厉害，你知道吗？你不出声，不代表你软弱。你出声，你不出声的时候，你的沉默让那一个那个人啊，他会暴跳如雷，暴跳如雷，跳到他没有力量的时候，他就会安静下来了，是不是？我想，如果你们尝试过的话，你们尝试过向主沉默啊，尝试过向主沉默的话，你会看到那个沉默的力量啊。这个主在比拉多面前啊，就先控告他很多事情，他都不回答啊，只有一件事情，那个关乎最重要的真理，他就回答了。是不是？虽然那些人控告他说的时候是有带着恶意的，所以呢，在辱骂和恶面前，我们要坚持真理啊，要坚持真理，但是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然后呢，倒要祝福啊，倒要祝福，要不为恶所胜，还祝福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主就把我们的生命转化成像原初的那个亚当，那个不知道恶的亚当。亚当在吃果子之前，他是不知道恶的。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在小孩子身上看到啊，那个婴孩身上可以看到，因为他里面还是有恶了，只是没有发出来啊。那个主要是脸上，那个很单纯、innocent 的。这个我们主说我们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子，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假如成人开始不知道恶，你里面只有良善，这是多有福气的一个事情，是不是？这很难的。但是呢，我想靠着主，我们顺服学习的时候，是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接近的样子，能够回转到像婴孩那个样子啊，培养那个单纯的心啊。主那一种，他经历过，他知道恶，但是他里面没有恶啊，里面没有恶，这个是一个最蒙福、最美好的生命啊。所以这个经上说，他说你们要喜爱生命，愿享美福，就是说这个生命是一个没有被恶污染的生命啊。那这个生命呢，不是小孩子那种无知的那种的美善美无知的那种单纯啊。那主在十字架上为那些罪人祷告，说父啊，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主他知道恶，但是呢他里面没有恶，这个是一种成熟的那个善啊。那所以我们要从怜悯心来啊，培养那个单纯的心。那我们能够面对恶人的时候去怜悯他，因为呢其实恶人是很苦的事，你知道吗？恶人是很苦的，很可怜的啊。所以呢你可以去怜悯他的时候，那个怜悯可以胜过你里面那种不好的感觉啊，那种的嫌恶啊，苦毒啊，那种的恨恶啊。所以靠着怜悯胜过啊，怜悯向审判夸胜啊。那这样的时候，你就真的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啊，因为呢你不被恶毒所害，反而在神的生命之恩的里面，你可以在面对这些苦毒的时候，真的可以喜乐和平安啊，成为良善。那么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经历到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啊，主是听祷告的神，然后呢主为我们伸冤啊，爱是最重要的事情啊，爱是最重要的事情。据说歌德啊死的时候啊，歌德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啊，他死的时候一直喊大喊说啊，更多的光，更多的光啊，意思就是说要能够更明白真理啊。那这个当然很了不起，但是呢当时同时在一个西班牙的哲学家听说这个事情之后，就说 为什么要得到更多的光呢？最重要更重要的事情是要更多的温暖，更多的温暖、其实我们人心当然需要光，但是人心最重要最需要的就是更多的爱，是不是？他说叫人寒冷的不是黑暗，叫人寒冷的不是黑暗，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爱，更多的火，更多的热啊。求主帮助我们啊，主吩咐我们要爱人如己，甚至爱仇敌，因为他就是爱，而且呢确确实实在我们爱以前他已经爱我们了，这是给我们最大的祝福，让我们可以靠着主给我们这个爱遵守他爱的命令，甘愿为爱受苦，爱家人，爱弟兄姊妹，甚至爱敌人啊，我们就能够保守自己藏在他的恩典里面，也与人同享生命之福。阿门。